今日的信息题目是 What 实祈求什么？
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屈膝祈求什么？
在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发觉越写圣灵的提醒就越多。
在陈教师预备讲章的时候，他觉得越写的时候，圣灵的提醒就越多。
这个题目内容非常丰富。
这个题目的内容非常丰富。
所以呢，我最后决定将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到去讲这个题目和经文。
所以陈教师决定用两个星期来讲这个题目和经文。
今日是上集，下次是下集。
今天是上集，下次是下集。
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是讲祈祷的。
这个题目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讲祈祷的。
基督徒应该个个都懂祈祷，是不是？
基督徒每个人都会祷告。
但是大家是祈求些什么呢？
但是大家是在祈求什么呢？
有人说你祈祷的内容最能够反映到你重视些什么。
有些人说你祷告的内容能够反映你重视一些什么。
就是普通的祈祷内容可能是身体健康啦。
有些的祷告内容是身体健康。
家宅平安啦。
家宅平安。
工作顺利啦。
工作顺利。
或者是儿女的学业或者是事业成功啦。
或者是儿女的学业或者事业成功。
我不是说求这些事情是不值得。
我不是说求这些事情是不值得的。
但是这些事不能够只是我们祷告的唯一内容。
但是这些事不应当只是我们祷告的唯一的内容。
甚至不应该是我们祷告里面的优先内容。
甚至不该是我们祷告当中的优先的内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呢？
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John Piper。
美国有一位牧师叫 John Piper。
他有一次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
有一次他说到祷告的时候，他这么说。
他说呢，在你知道人生是一场战争之前，你不能够明白你祈祷是为了什么。
在你知道人生是一场战争之前，你不能明白祷告是为了什么。
其实祷告呢就好像是一个属灵征战时候用的一个对讲机。
其实祷告就好像是属灵战争时用的对讲机。
而不是一台家用的内线电话。
而不是一台家用的内线电话。
用来呢只是加添圣徒的舒适。
用来只是单单的加增圣徒的舒适。
因为神是那个作战司令部的将军。
因为神是作战司令部的将军。
而不是你的管家。
而不是你的管家。
等你呢随传随到在这里帮你的床上面加个枕头。
等你随传随到给你在床上加个枕头。
意思就是说。
意思是说。
我们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
他在这里带领教会进入万世的战争。
他带领教会进入万世的战争。
他在这里为他的国度来到施行他的权柄。
为他的国度来施行他的权柄。
要伸张他的大能。
伸张他的大能。
要拯救万民。
拯救万民。
而我们信徒就是神的精兵。
而我们信徒就是神的精兵。
要用祷告来到跟我们的总司令保持联络。
要用祷告来跟我们的总司令 来保持联络。
我哋寻求佢发嘅号令，
寻求他发的号令。
啊，亦都喺打紧仗嘅时候向佢求援助，
也在打仗的时候向他求援助。
但系啊，今日好多嘅信徒将神当作系咩呢？
可是现今很多的信徒把神当作什么呢？
啊，佢哋将神当作系导游，
他们把神当作导游。
啊，将教会当作一个消费嘅场所，
将教会当作消费的场所。
啊，佢哋要求神啊嚟到俾佢哋喺教会嗰度啊，即系或者喺呢个世上边有好嘅行程同食宿。
他们要求在教会里面或者世上有好的行程和食宿。
咁喺呢个地上边游览完之后咧，就再专车送佢哋去天堂。
在地上游览完毕之后，就专车送他们前往天堂。
所以佢哋嘅祷告常常只系顾自家嘅事。
所以他们的祷告常常只是顾自家的事。
生活安逸嘅事，
生活安逸的事，
地上短暂快乐嘅事，
地上短暂快乐的事。
我再讲一次，
我再说一遍，
人生系一场嘅战争，
人生是一场战争。
保罗都系咁样讲嘅，
保罗也是这么说的。
佢话我哋系咧同。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我們是以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而且我們是要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而且我們要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磨难的日子，
磨难的日子，
原文是邪恶的日子，
原文是邪恶的日子，
亦即是现今末世的日子，
也即是现今末世的日子。
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
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
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末世的危险是什么？
末世的危险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末世的危险是什么？
你知道末世的危险是什么吗？
我想经过这一年多以来的种种 事情，
经过这一年多来种种的事情，
可能你们就会说啦，
可能你会说
危险是新冠病毒，
危险是新冠病毒，
或者是各种的天灾，
各种的天灾，
国与国，或者是民和民之间的战争，
国与国和民与民之间的战争，
仇恨引发的暴力，
仇恨引发的暴力，
或者是那些呢突发的枪击案等等，
突发的枪击案等等。
但这里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呢？
但这里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呢？
在末世磨难的日子有危险，
在末世磨难的日子有危险，
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咁我哋咧就唔知道为啲乜嘢嘅事嚟到系去祷告，
我们就不知道为些什么样的事来祷告。
原来保罗所讲嘅危险就系呢一列嚟自人性自私同埋败坏嘅征象。
原来保罗所说的危险，就是这一些来自人性自私和败坏的征象。
我都不想重复读出来了。
我不需要，我不想重复的把它念出来。
你看到之后你可能就会说，是啦，世人就是这么丑恶的啦。
你看了这段话，可能你就会说，是的，世人就是这么的丑恶。
啊，但我请你再往下睇埋落去，睇清楚。
但请你再往下看，看清楚。
卖主卖友，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卖主卖友，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好明显，这里所描述的并不是非基督徒。
很明显，这里描述的并不是非信徒，
而是在教会当中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而是教会中自称基督徒的人。
我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很可怕。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教会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教会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保罗跟着解释。
保罗解释，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就随从自己的私欲。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在末世这个的属灵战场上面，
在末世的属灵战场上，
如果信徒不追求圣洁，
如果信徒不追求圣洁，
对神的话语听不入耳，
对神的话听不入耳，
他们就会被世俗化，
他们就会被世俗化，
陷入灵性堕落的危险当中，
陷入灵性堕落的危险中，
甚至乎他们回入去教会破坏教会的相爱合一，
甚至他们会破坏教会的相爱合一。
啊，出到去世界也都会失去了为主作见证的能力，
也会失去在世上为主做见证的能力。
这样的话，在末世的日子，这场仗我们要怎样打？
这样说来，在末世的日子，这场仗我们要怎样打？
我们要怎样去防备灵命腐败的这个危险？
我们要如何防避灵命腐败的危险？
啊，在圣经不同的经文的当中，神重重复复地提了我们三点。
在不同的经文中，神重复地教了我们三点。
首先，啊，我们是要用以真理来到去警醒。
首先，我们是要以真理来警醒。
啊，彼得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是谁？
魔鬼是谁？
魔鬼是引诱者。
魔鬼是引诱者。
啊，他的伎俩呢，就是用人，啊，挑引，啊，人，利用人的肉体和眼目的情欲。
他的伎俩就是用人肉体和眼目的情欲，
啊，并且今生的骄傲，啊，来到蒙蔽我们的心，
并且今生的骄傲来蒙蔽我们的心。
啊，他也都会呢用很多无谓的事情，啊，来到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并且用很多无谓的事情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啊，去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啊，使到我们对神呢就不敏锐啦，
使我们对神不敏锐，
成为糊涂人，
成为糊涂人，
啊，那就落入了魔鬼的网络，被他吞吃，
就落入魔鬼的网络，被他吞吃。
啊，但是圣经也都讲，
但圣经也说，
神的道能够苏醒人心，明亮人的眼目。
神的道能苏醒人心，明亮人的眼目。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抵挡魔鬼。
所以我们要警醒，抵挡魔鬼。
就必须要恒常的读经、查经、默想圣经。
就必须恒常的读经、查经、默想圣经。
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将神的话藏在心里。
并且我们是专心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察验主的旨意如何。
并专心在日常生活中查验主的旨意如何。
另外，神的道也是圣灵的宝剑。
另外，神的道也是圣灵的宝剑。
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才可以明白和行出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才可以明白和行出神的旨意。
所谓属灵的争战，其实是情欲和圣灵的相争。
所谓属灵的争战，其实是情欲与圣灵的相争。
在末世的日子，有信徒厌烦神的道。
在末世的日子，有信徒厌烦神的道。
是因为他们听道而不行道。
是因为他们听道而不行道。
他们听了道，但是选择随从自己的情欲。
他们听了道，但选择随从自己的情欲。
而不愿意顺从圣灵去行道。
而不愿意顺从圣灵而行道。
他们自以为读了经听了道就是识了。
自以为读了经听了道 就是懂了。
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是没有被圣灵更新而变化。
但他们的生命却没有被圣灵更新而变化。
时间久了他们就自以为熟悉圣经。
时间久了他们就自以为熟悉圣经。
自以为是成熟的基督徒。
自以为是成熟的基督徒。
于是他们听的道越多就越是听不入耳。
于是他们听的道越多就越听不入耳。
反而是越来越自高自大。
反而越来越自高自大。
认为讲台上面来来去去都是讲那些道理。
认为讲台上面来来去去都是那些道理。
是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
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
但是事实上不新鲜的是他们的旧我、旧心、旧生命。
但事实上不新鲜的是他们的旧我、旧心、旧生命。
而不是神那个活泼有功效的道。
而不是神活泼有功效的道。
这件事令到我想起在旷野时代的以色列民。
这让我想起在旷野时代的以色列民。
他们曾经在大声的哭号。
他们曾经大声的哭号。
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谁给我们肉吃呢？
在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
在我们的心血枯竭的时候。
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吃。
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
他们为什么要喊？
他们为什么要哭嚎呢？
是不是玛拿不好吃呢？
是玛拿不好吃吗？
根据圣经的记载，玛拿它的滋味呢是如同掺了蜜的薄饼，也都好像新油。
根据圣经，玛拿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好像新油。
所以玛拿我未吃过，但是起码我知道应该是甜的，是滋润的。
所以玛拿根据圣经是甜的，是滋养的。
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知。
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告诉我们。
以色列民埋怨是因为什么？他们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民埋怨是因为他们大起贪欲的心。
好像玛拿一样，神的话也都是他赐的灵粮。
像玛拿一样，神的话也是他赐的灵粮。
也都是甜的。
也是甜的。
诗人说是比蜜更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
诗人说 它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人会厌烦神的道，不觉得神的话甘甜。
人厌烦神的道，不觉得神的话语甘甜。
是因为他们顺从了自己贪欲的心。
是因为他们顺从他们自己贪欲的心。
相反，那些常常和情欲争战，真心跟随主的人，他们能够体会。
相反，一些常常与情欲争战，真心跟随主的人就能体会。
他们距离真正认识神的道有几咁嘅远？
他们距离真正认识神的道有多远？
他们就知道他们是几咁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
就知道多么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
需要圣灵时刻来到提醒神的话语，
需要圣灵来提醒神的话语。
或者是安慰，或者是鼓励，
或鼓励或安慰，
或者是斥责，或者是改正，
或斥责或改正，
或者是指引，或者是教导，
或指引或教导。
来呢，将神的心意显明，
来将神的心意显明，
亦都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去加力，
也在他们内心加力。
给他们是有顺从真理的勇气和毅力，
让他们有顺从真理的勇气和毅力。
唯有不行道的人，他们觉得不需要神的话，不需要圣灵。
唯有不行道的人觉得他们不需要神的话，不需要圣灵。
当然他们都不需要祷告，
当然他们也不需要祷告。
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爱，有人问点解常常讲爱？
有人问为什么常常要讲爱？
意思就是话下教会嘅讲道，我哋成日开口埋口，成日都系讲爱。
教会的讲道，我们常常提到爱。
可能佢哋系有啲厌烦啦。
可能有些人会厌烦。
讲爱，第一当然因为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
讲到爱是因为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
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学不晓的功课。
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
当你认为不需要再听关于爱的真理的时候。
当你认为不需要再听关于爱的真理的时候。
我只是问你一句。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已经做到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未呢？
你是否已经做到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大家知不知道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讲什么？
大家知道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话吗？
有人说如果你想去即记得这句经文，你应该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约翰一书亦都是三章十六节摆在一起。
有人说你应当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约翰一书同样是三章十六节放在一起来默想。
是的，你摆在一起你默想和去背熟它。
就是要把它们摆在一起来默想，将它们背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好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很熟悉。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咁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啲咩呢？
那么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呢？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如果你今天仍然是生勾勾地在这里问我为什么成日讲爱的话，
如果你现在还活着，然后还活生生的在问这个问题，
证明你我还没为到弟兄舍命啊，
就证明你还没有为弟兄舍命，
你仍然所以需要学习好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这样去爱我们的弟兄，
所以你仍需要学习像主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弟兄。
圣灵既然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既然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亦都教导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到祷告祈求，
也教导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祈求。
这个就是在真理里面祷告，靠着圣灵祷告的基本意思。
这就是靠着圣灵在真理里面祷告的意思。
另外，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这样讲。
另外，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他说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根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
意思是说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
不单止叫我们有祷告的负担和催逼，
不单叫我们有祷告的负担和催逼，
他更加呢会是将需要代祷的事情呢来到是告诉我们，
他更加是把需要代祷的事项告诉我们，
他可能是藉着一些特别的感动来告诉我们啦，
他可能是借着一些特别的感动来告诉我们，
要为什么人什么事来到是祷告，
要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来祷告，
也都可能是藉着我们读经的时候去指示我们，
也可能借着我们读经的时候指示我们，
或者是藉着人的分享他们的见证或者难处的时候去感动我们，
或者借着别人的分享他们的见证或者难处的时候感动我们，
所以圣灵不单止是感动，他也都教导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去祷告，
所以圣灵不单感动，他也教导指示我们该怎样祷告，
所以跟刚才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从圣灵，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顺从圣灵，
即使我们的祷告是不完全，
即使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但是我们的软弱圣灵会帮助，
圣灵会在我们的旁边，他自己去为我们去祷告，
圣灵会在我们的旁边，他自己亲自为我们祷告。
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
并且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并且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众圣徒亦即是为众圣徒祈求，亦即是我们是为主里面的战友来到是去祈求，
为众圣徒祈求也就是为我们主里面的战友来祈求，
因为弟兄姊妹不单止是同为主的身体，
因为弟兄姊妹不单只是同为主的身体，
更加是同为神的军队，
更加是同为神的军队。
啊，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啊，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同心合一，
如果我们不能同心合一，
打仗的时候也都不起来守住自己的岗位，
打仗的时候也不起来守着自己的岗位。
啊，我们去即怎样来到是争战呢？
我们又怎能征战呢？
啊，我们的教会又怎能够兴旺呢？
我们的教会又怎能兴旺呢？
感谢神，新恩堂啊，好快就会重开实体的崇拜。
感谢神，新恩堂很快就要重开实体的崇拜。
啊，但是这一排我就常常在这里思想祷告。
但是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思想祷告。
打开教会的门是容易的。
打开教会的门是容易的。
但是大家的心门是不是向神敞开呢？
但大家的心门是否向神敞开呢？
相对来讲，预备实体崇拜的细节都是叫做比较容易的。
相对来说，预备实体崇拜的细节是相对容易的。
啊，但是大家是不是预备好自己这个人来到一起同心敬拜和侍奉呢？
但大家是否预备好自己，你这个人来一起同心敬拜和侍奉呢？
神让我们经历疫情，
神让我们经历疫情，
啊，使到我们在这段时间不能够聚集在教会的殿里面，
使我们在这段时间不能聚集在教会的殿里。
其中我们学了什么属灵功课呢？
其中我们学了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样讲。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今日我们不至消灭，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
今天我们不至消灭，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
今日新恩堂仍然存留，俾我哋可以有机会翻去。
今天新恩堂仍然存留，让我们可以回去。
这个岂不是神俾我哋有一个新开始嘅机会咩？
这岂不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新开始的机会吗？
啊，我哋岂不是可以一起经历神嘅新恩，一起同心同行嚟到去活出神俾新恩堂嘅旨意咩？
我们岂不是可以一起来经历神的新恩，齐心同行，来活出神给新恩堂的旨意吗？
弟兄姊妹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已变成新的了。
弟兄姊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神不喜悦我们带着旧人、旧心、旧事来到他的面前。
神不愿意我们带着旧人、旧心、旧事来到他的面前。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成为为主发光的灯台，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成为为主发光的灯台，
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成为人认识真神的地方，
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成为人认识真神的地方，
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成为传福音的器皿，
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成为传福音的器皿，
神用我们流出福气的一个器皿，
神使用我们流出福气的一个这样的器皿，
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能够去被复兴，
如果我们希望新恩堂能被复兴，
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
我们必须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要用心留意，
我们要用心留意，
我们要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
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
那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
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
当初的教会是怎样在重重困难里面被建立和兴旺的？
当初的教会是怎样在重重的困难中被建立和兴旺的呢？
祷告，祷告，再祷告。
祷告，祷告，再祷告。
信徒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信徒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门徒他们走在一起团契相交的时候亦都一起祷告。
门徒团契相交时也一起祷告。
彼得和约翰和会友同心合意地祷告之后，
彼得和约翰与会友同心合意地祷告之后，
连他们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
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彼得是透过祷告而见到神给他的异象。
彼得通过祷告看见神给他的异象。
于是福音能够突破，来到是传给外邦人。
于是福音就能够突破，能够传给外邦人。
彼得他被囚在监里面。
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
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
天使就去解救他，去松开他的锁链。
天使就去解救他，松开他的锁链。
教会一起禁食祷告，他们就得到圣灵的指引。
教会禁食祷告，就得着圣灵的指引。
于是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开展向外邦人宣教的事工。
就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开展向外邦人宣教的工作。
在监狱里面的保罗和西拉，他们半夜都在祷告。
在监狱中的保罗和西拉，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也祷告，
唱诗赞美神。
唱诗赞美神。
就地大震动，地基都摇动。
就地大震动，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被打开，囚犯的锁链就松开。
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祷告是教会支取能源的管道。
祷告是教会支取能源的管道。
有同心的祷告，福音就兴旺。
有同心的祷告，福音就兴旺。
神就将人数大大的加给他们。
神就将人数大大的加给他们。
有同心的祷告就不怕任何的困难。
有同心的祷告就不怕任何困难。
事工就不会被拦阻。
事工就不会被拦阻。
有同心祷告，教会就有异象，就有动力。
有同心祷告，教会就有异象，就有动力。
有同心祷告侍奉神的人就有力量，刚强壮胆咁样去跟从神嘅带领。
有同心祷告侍奉神的人就有力量，刚强壮胆的去跟随神的带领。
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们心里面渴望的新恩堂呢？
弟兄姊妹，这是你们心里渴望的新恩堂吗？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争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在震动着地基呢？
我们在这场属灵战争当中，我们是不是在震动这个属灵的地基呢？
有一本书很出名的，中文将它译做《跪着的基督徒》。
有一本书中文的翻译是《跪着的基督徒》。
作者第一句话，他就是说耶和华差异。
作者第一句话是说耶和华差异。
原来作者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
原来作者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
耶和华见冇人代求，甚为诧异。
耶和华见无人代求，甚为诧异。
耶和华见冇人代求，甚为诧异。
耶和华见无人代求，甚为诧异。
然后作者再问，
然后作者再问，
点解有好多教会嘅工人常常灰心丧志呢？
为什么许多教会的工人常常灰心丧志呢？
因为他们太少祷告。
因为他们太少祷告。
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有人因着他们的事工、他们的服事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呢？
为什么我们很少看见有人因着他们的服事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呢？
因为他们太少祷告。
因为他们太少祷告。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够为神大发热心呢？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为神大发热心呢？
因为教会中太少真实的祷告。
因为教会中太少真实的祷告。
除了以赛亚书讲耶和华差异，在马可福音六章也都记载了耶稣也都差异。
在马可福音六章里面也记载了耶稣也差异。
这一次他是差异人的不信。
这次他是差异人的不信。
以致他在那里不能够行什么异能，就往周围的村去走了。
以致他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异能，就往附近的乡村去了。
神的主的大能因为人的不信，所以他没有被彰显。
神的大能因为人的不信而不能彰显。
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其实明明有直接向神祷告的这个的权柄和福分。
现今的基督徒明明有直接向神祷告的权柄和福分。
我们都会承认的，神是听人祈祷的。
我们也都承认神是听人祷告的。
而且我们都晓得主耶稣他是有大能。
而且我们都晓得主耶稣有大能。
我们也都说了，他对人是有慈悲怜悯的。
我们也说他对人有慈悲怜悯。
主他是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的。
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
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为其他人祷告，为教会守望。
但是我们却常常忽视为他人代祷，为教会守望。
究竟我们有多少人真的相信祷告真的相信祷告的能力呢？
究竟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相信祷告的能力呢？
今日神见到我们的不信不求，他是不是会大大的诧异呢？
今天神对我们的不求和不信，他是否会也同样的大大的诧异呢？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担心教会，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担心教会，
我们真的希望教会兴旺，
真的希望教会兴旺，
首先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的不求和不信，
就是要对付我们的不求和不信。
雅各书这样说，
雅各书说，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雅各的警告和刚才我一直强调的一样，
雅各的警告跟刚才我一直强调的一样，
当今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信徒忘记了自己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当中。
当今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信徒忘记了自己在属灵的战争当中。
他们竟然是敌友不分。
他们竟然敌友不分。
他们不顺从圣灵去和世界的引诱争战。
他们不顺从圣灵去世界的引诱征战，
反而是和世俗为友，与神为敌。
反而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
于是雅各呼吁信徒有七样要做的事。
于是雅各呼吁信徒有七样要做的事情。
这里有七个要。
七个要，
要顺服神，
要顺服神，
要抵挡魔鬼，
要抵挡魔鬼，
要亲近神，
要亲近神，
要洁净你们的手，
要洁净你们的手，
要洁净你们的心，
要洁净你们的心，
要受苦悲哀哭泣，
要愁苦悲哀哭泣。
还有最后一样，也都是最重要的一个要。
还有最后一样，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
因为什么？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如果我们同心在主面前谦卑的话，主就必叫新恩堂升高。
如果我们同心在主面前谦卑的话，主就必叫新恩堂升高。
他一定会是祝福教会。
他一定会祝福教会。
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吗？
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代祷的勇士吗？
一个代祷者是以谦卑和信靠的心来到向神祈求。
一个代祷者是以谦卑和信靠的心来向神祈求。
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使徒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在三章十四节这样说，
在三章十四节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这一句话其实是对应三章一节的，
这句话其实是对应三章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保罗的屈膝代表他的谦卑和恳切。
保罗的屈膝代表他的谦卑和恳切。
他这样去替以弗所信徒祈祷是一个很无私的摆上。
他这样替以弗所信徒的祷告是一种无私的摆上。
是他爱教会的表现，
是他爱教会的表现。
另外留意这个时候他是正在是被囚禁的当中，
另外留意这时候他正在被囚禁当中。
他被囚禁是为了他们这些外邦人得到福音的缘故，
他被囚禁是为了他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得到福音的缘故。
这个就更加是他无私的牺牲，
这就是他更加是他无私的牺牲。
而且他口里面大家留意他只是说什么为你们替你们，
而且他口里只有为你们替你们，
他紧张记挂的不是自己，
他紧张记挂的不是自己，
而是信徒的益处，
而是信徒的益处。
虽然他被囚但是他的心是没有被困住，
虽然他被囚但是他的心并没有被困住，
他是相信主的大能，
他相信主的大能。
他自己他信自己不是纯粹是作了人的囚犯，
他相信自己不是单单做了人的囚犯，
而是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而是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他也都是很信靠神的，
他也相信神。
他知道自己跪下来不是在那里自言自语，
他知道自己跪下来不是自言自语，
而是在那里向着那个跟他同在听他祷告的父在那里面前屈膝，
而是向与他同在听他祷告的父面前屈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还有三个礼拜教会就重开了，
还有三个礼拜教会就重开了。
你们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在父面前屈膝？
你们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在父面前屈膝？
以谦卑信靠的心来到替肢体祈祷呢？
以谦卑信靠的心来替肢体祷告呢？
你们愿不愿意每一日同心合意这样去行切祷告呢？
你们是否愿意每天同心合一的行切祷告呢？
求神怜悯加力，
求神怜悯加力，
让我们呢一同为新恩堂的需要来到去守望，
让我们一同为新恩堂的需要来守望，
为到众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更新我们来到去呼求，
为众弟兄姊妹的生命更新来呼求，
为到我们彼此的相爱合一来切切祷告，
为彼此相爱合一来切切祷告，
为到主耶稣他亲自带领我们，我们来到去仰望，
为主耶稣亲自带领我们，我们来仰望，
我们为到圣灵的火可以来复兴我们，我们来祈求，祈求
为圣灵的火能够复兴我们来祈求，
我们不单只求自己的复兴，
我们不单单只是求我们自己的复兴，
都希望自己家庭复兴，
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复兴，
为到我们的教会复兴，
为教会的复兴，
国家的复兴，
国家的复兴，
全世界和全地教会的复兴，
全世界全地教会的复兴，
我们愿意祷告圣灵的火来复兴，
我们愿意摆上祷告让圣灵的火来复兴我们。
弟兄姊妹，我们是万军耶和华的军队，
弟兄姊妹，我们是万军耶和华的军队，
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万世的战争，
摆在我们面前是万世的战争。
你们愿不愿意顺从圣灵来到祈祷来一同征战呢？
你们是否愿意顺从圣灵来祷告来一起征战呢？
我们来到是 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啊，愿那啊，好，愿那灵火复兴我。